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自己的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总共呢有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在十一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第九品智慧品。智慧品呢也是菩萨啊六度修法当中的这个第六度，也是这个菩萨修法的上首修法啊，就是说最主要的修法。那么就是在这个前面我们讲过，如果菩萨其他的这个修法没有智慧摄持的话，永远不可能到彼岸。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智慧度摄持之后呢，才有可能可以说是这个圆满菩萨度的这个修法。就是说呢，在这样一个这个六度修法当中啊。智慧度的修法是非常这个殊胜、非常关要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他的功德，他也是非常的这个殊胜、非常的善妙。这些问题呢，就是前面已经这个讲过很多次。所以说呢，在这个在这个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呢，那么也必须立即升起这个智慧度啊，也可以说内心当中必须要升起智慧度的修法。那么智慧呢，也有这个世间的智慧和出世间的智慧有两种。那么在这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两种智慧呢可以说是这个全部加以修持，两种智慧呢全部加以这个通达，全部圆满。所以说最终呢就成就了这个了解可以说升起这个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那么对这个诸法的法性对一切诸法的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等等，全部都是无不了解的。因为说呢，在这个白莲花论当中呢，也是讲到佛陀因地的时候如何发起菩提心，如何呢行使智慧度自利利他的这样一种经历。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智慧度当中智慧品当中的这个大要大乘的这个公案。那么大药大乘的公案呢，就是在这个昨天以上的内容就讲到了这个大药他成为大乘的国王的大臣之后呢，如何让国王当上这个真正的国王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经历。然后呢又是可以说通过他自己善巧方便，让人们了解这些这个世间的这个世间的这个规律吧，那世间的智慧如何通达这方面的这个可以说做了宣讲。那么昨天的内容最后呢讲到了他可以说是不满意自己现在的这个妻子，所以说呢他对国王请求说是要自己专门自己去寻找一个这样合适的妻子请国王开许。然后呢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接着昨天的开始讲。大药接着便打扮成婆罗门形象，右手持一金瓶，身披叶落兽皮为衣，脸上画上三点，一路向山村森林迤逦而去。那么这个提行呢不需要提吧，这个应该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说呢可以说大药得到了国王的开许之后呢，他把自己装扮成这个婆罗门的形象。因为婆罗门的形象在这个古代吧，在以前呢他是比较这个什么的，比较这个合适的打扮的比较合适的。所以说他没有通过这些大臣以大臣的装束这方面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太过明显的装束的你没有做到。所以说大药他自己呢就打扮成了这个婆罗门的形象。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大药接着便打扮成婆罗门的形象，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右手呢持一个金瓶他这个完全都通过婆罗门的形象呢可以说进行装扮，身披叶落兽皮为衣，然后呢脸上画上三点，一路向山村森林迤逦而去。行进到一村落中时，天已漆黑一片，不大一会一婆罗门来自大药身旁，他问大药从何而来，大药答以甚深国，并告诉他自己欲前往苍苍森林。那婆罗门就殷勤问道，你今夜欲投宿之处有无相识之人？大药回答说，无一熟人。那么他走了这个可以说是走到这个傍晚的时候，天漆黑的时候呢，那么来到这个一个婆罗门和他这个大药这个相遇。这个婆罗门呢可以说是比较热情一个吧，比较好客的，所以他主动询问大药有没有熟人，他投诉的地方有没有相识的人。大药就回答讲了，就是没有熟人。婆罗门就将他带到自己家中并热情款待。大药一见婆罗门妻子，就明白此女人极喜与其他男人厮混。那么就是当可以说到了婆罗门家里之后呢，那么一方面婆罗门对他热情款待，然后呢大药呢可以说是在观察他的妻子的时候，一看他的相貌，一看他的眼神等等，就了解这个女人呢就是这个不正经，这个女人呢喜欢和其他的男人厮混。第二日早大药问清楚前行路线后，就准备上路出发。 临行前婆罗门又告诉大药说，你来回均可住于我家，将我家当成你自己家，来来去去疲乏时不妨在这里歇脚。大药答应后就离开此处。那么第二天早上呢，这个婆罗门还是非常的热情啊，不单单是昨天晚上呢对他进行了款待接待，然后呢他又告诉大药呢，以后反正呢就是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呢，你来来去去疲乏的时候呢直接到我家里来歇脚就好了。大药呢就答应他，然后离开此处。路上又途经一青稞田地，地里有一相貌姣好女人正坐龙壶，此女人行为寂静调柔，大药立即对她生起欢喜心，她主动询问道：“你是谁？可否知道你姓名？”美丽女子落落大方回答道：“我名沙嘎，于此青稞地中为村人干农活。”那么就是在路上路过一片田地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可以说相貌非常美丽的个女人正在田里面干活，可以说是她这个女人的这个外表非常这个端严，然后呢她的行为呢也是很激进非常调柔。大药看到之后呢，马上对她生起一种这个欢喜心也是溯源的关系吧，一看之后呢就觉得非常的欢喜，然后呢就问她：“你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这个美丽的女子呢，她也不害羞，她是非常大方，她就说呢：“我叫沙嘎。”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田当中呢为别人干活。大药心中暗自盘算，这女人虽说外表端庄，但不知她智慧程度又如何。大药于是便想对其设法观察。那么大药想呢，这个人的这个相貌呢非常的这个端严，但是她的智慧怎么样呢？如果她智慧不行的话，也不是一个理想的妻子。所以说呢，这个大药他找的人呢，找的妻子呢，第一个呢是外表要非常的美丽，第二个呢她的智慧呢必须要非常的这个出众。所以说呢，外表这样一种这个从外表上面观察过后没问题，但是他想知道她的智慧怎么样。二人后共同来到另一地方，大药也下田干活。他虽将手伸出，但却是不舍得使唤一样，只用脚搓来搓去。沙嘎就在一旁笑言：“既舍不得用手，干脆连脚也闲置不用为好。”大药用意已被女子气破，他感到此女子智慧非同一般。那么就首先呢，就是说在这个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开始观察他故意呢，就是在干活的时候呢，手伸出去了，但是呢手不动，然后他自己的脚好像是这样搓来搓去的。这个沙嘎一看了之后呢，一下子把他的心态就是这个看出来了，可以说他自己内心的想法也可以说是了解了。他说：“你如果你舍不得用手的话，那么脚也闲置不用是非常，既然不愿意干活的话，为什么还用这个脚搓来搓去？没有必要吧。”大药一听了之后呢，他的自己的想法，他自己想可以说这个测试这个女子的这个秘密呢，可以说他的这个用意呢被他看破了，所以说呢他觉得这个女子的智慧呢就是这个非同一般。他接着又边笑边数落道：“你所佩戴耳环太过亮眼。”他却回答说：“此为掩盖耳朵，特意为之。”那么就说这个大药就讲了，你的这个耳环呢可以说是太大了，太亮眼了。那么就说这个沙嘎就回答说呢，有他的必要，为了把耳朵盖住，所以说呢把这个做个大耳环，或者就是说他的这个耳环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耀眼的，目的就是这样的。大药又说：“你脸色非常漂亮。”沙嘎一句挡过：“此乃城中主人恩德所致。”这个方面可以说是这个大药给他讲你这个脸色很好，但是这个沙嘎又说呢，脸色很好是因为这个城中主人他们的恩德导致的。二人休息片刻后，大药又发问：“你父居于何处？”沙嘎回答说：“他正在另外道路上砍伐荆棘与堵塞路口。”大药还在追问：“你母又在何处？”他则回答道：“正在田中为种子而忙碌。”一来一去对答过后，大药终于向女子提出请他做自己妻子之要求。沙嘎稍显为难神色：“若城中主人开许，我即可应允。”然后呢就说这个大药就问他：“你的父亲在哪里，在干什么呢？”他说：“我父亲在另外的道路上砍伐荆棘堵塞路口。”这个方面的回答的话好像是一种讥讽一样的，到底是什么样意思呢搞不清楚。反正呢他们两个的这个问答呢肯定都是可以说是问的，或者就说是回答的，肯定都是有某种这个某种挑战性的吧。所以说呢问的人也是这样，回答的人也还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没有就是说解释的话，我们看了好像 都看不懂一样，就是说父亲在其他路在到其他道路上砍伐荆棘堵塞路口，到底他的秘密说什么意思呢？这个不太清楚的。然后呢，母亲在哪里呢？他说在田中为种子忙碌。然后这样可以说一来一去对答过后呢，那个大耀他心中就知道了，这个女人确确实实是非常具有智慧。如果是一次给他对答一次，他如果能够就善巧回答，也许是碰巧可以说是回答正确的。但是呢，通过几番交锋之后呢，他确信他这个女人的这内心呢确确实实呢就是真正具足智慧。然后呢，他开始就说向他提出来做自己妻子的要求。沙甘呢稍显为难从他自己的可以说想法来看呢，大药大臣他的相貌非常端严的，智慧呢他们交锋之后呢也知道他的智慧呢也是非常超胜的，他内心还是应该说是非常愿意的。从这个回答的话来讲，他应该是非常愿意。他但是呢，他说自己因为是帮别人干活的人，城中主人就是说我的主人开许呢就可以，如果主人不开启我也没有办法就从这个剧观察起来的时候呢，他自己心里可能是非常愿意的。大耀又问他去苍苍森林是否有捷径，请为我指示一条直路，万物让我绕来绕去但为测试未来丈夫沙嘎去专门为他指出一条弯路，自己则直上捷径。行进中，当他超出大药时，他即在大药前方水池处停下，衣服脱去后闭起一只眼悠哉惬意。等大药赶上来时，二人即以计算方式互相观察智慧，机智对答。在这个这段当中呢就说是把这些对答的这些就省略了怎么样提问，怎么样回答，怎么样斗智慧，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说略过去了。都没有就说这个直接这个进行观察。大耀最终经由别人指点来到沙嘎家中。他父母此刻并不在家，而大耀又正巧看到沙嘎城中住主人，他一见主人们就请示说，若你们开许，我欲娶沙嘎为妻。那么当就说这个大耀到了这个沙嘎的家里之后呢，他就说这个父母不在家，但是碰到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沙嘎的主人吧就说为他们干活的这个主人。然后呢看到主人之后呢，他就直接就是请示，如果你们开学的话，我想娶这个沙嘎做自己的妻子。城中朱主人闻言心生不悦，他们怒斥大耀道，你这等恶性婆罗门，竟想娶我们天女般美丽之沙嘎，说出这种话，难道你竟无害羞之意？滚开，否则我们定会让恶狗撕扯你。但是呢，这些城中的主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愿意他们就说，一方面呢就是在当地可能也是一种有头有脸的人物吧，所以说对这样一种这个平时呢也是这样骄横惯了，然后呢也不知道大耀他自己真实的身份，好像就是一般的这个婆罗门一样的，所以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开始就是发脾气，然后呢就是根本不答应把这个沙嘎呢嫁给这个大耀大臣。被主人赶走之大药随后碰到急赶来之沙嘎，他一见他狼狈相就问，你为何要离开？大药委屈答言，哪里是我想走，分明是他们恶语诅咒我，我才不得不离开。沙嘎就问他，你刚才如何向他们提及我们婚嫁之事？他就将刚才经过全部讲与沙嘎。沙嘎对他说，你不仔细策划，直接就这么莽撞要我，当然不合适。大耀疑惑问他，不如此又该如何？他便面授机宜，你应先以平和之语令其欢喜，还要宴请他们，待他们吃饱喝足，满心喜悦之时再开口要人。那么就说是这个大药大臣呢被他们就被这些主人呢赶出来了，然后呢赶出来之后呢，正碰到这个沙嘎呢就说是回家来，一看到这个大药大臣非常狼狈，他就说为什么你要离开呢？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呢？大药他就说呢，我不是我自己想离开，实际上他们把我赶出来了。那么沙嘎就问了，你是怎么样提到这个事情的呢？他就是直接讲了，那么直接就说向他们要人。沙嘎就说呢，你像这样的话你还是这个没有经过策划这个直接这样要的话根本不行。那么显现上呢就说这个大药大臣这方面是不是没有什么经验，所以说呢他自己一开口直接要的时候呢就碰到这样一个委员。那么大药他就开始问，那么如果不这样去直接要，那一个应该怎么样要呢？这个沙嘎他就说呢，首先可以说一些好听的话 啊，当让这些主人高兴，然后就是说一些这样这个可以说让他们欢喜的话吧，然后呢请他们吃饭，等他们吃饱喝足之后呢再提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也没办法，就是说他们一高兴之后呢肯定不会拒绝的。大药听命后返回，他依沙嘎教引款待诸主人。当他们各个酒足饭饱喜不自胜之时，再开口索要，主人们自会说依你意愿可将沙嘎交给你。那么就是可以说大药大臣他听了这个沙嘎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计划吧，然后首先呢去回去了之后呢给他们赔礼道歉呢、或者给他们说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好话，然后呢又可以说是这个办酒席，让他们好好的吃个吃了一个这个酒足饭饱，在他们非常高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开始提出问提出要求这个时候自己主人就马上答应了。不多久沙嘎父母也返回家中，大药就拉上诸主人一同请求二老能同意将女儿交与自己。父母斟酌说道，我们还得权衡此事。主人他则从旁帮腔道，这个他字呢可以说是主人他则从旁方向，是不是主人门的意思，我这个地方有点怀疑。所以说像这样主人他呢好像讲也能够讲过去，但是好像就是主人门的好像是不是他，因为他有很多主人嘛，所以这个是不是个门字这个方面是稍微有点怀疑的。那么就说这个主人门则从旁帮腔道，无需再三考虑，我们已同意将沙嘎嫁与他，他长相出众，又精通吠陀等一切论点，嫁与他再合适不过。大药此时又唤来此地所有婆罗门，在众人这个添油加醋声中，终将沙嘎索要走。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主人同意之后呢，沙嘎的父母也回到家中，大药就去直接就是直接去这个提亲吧。然后呢他的父母呢对这个陌生的人还不太了解，所以说呢我们还要考虑考虑，还观察观察。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些主人已经受了贿赂了，他们已经呢就是吃了别人东西了，所以说必须要帮别人说话。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这些这个主人从旁开始帮腔吧，不用再考虑了，我们已经观察过了，他的长相非常出众，而且他的智慧也非常出众，精通吠陀的一切论点这个方面呢，即便是不精通这个事他们也要说精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嫁给他呢就是非常合适。那么大药呢又换了其他的所有婆罗门，在大家这个添油加醋的声中呢，就是这个父母也同意了。一日大药请来沙嘎父母，并对他们陈示供养，然后又为沙嘎穿上新衣，再把他交给父母，自己则欲起身返回圣僧州人生国王处。十四日离别宴会之时，以婆罗门送与大药一斗青稞，大药将其包在衣物中随身上路。那么就说是当有可以说是大药宴请的这个沙嘎的父母，然后呢又为这个沙嘎穿上新衣，让这个父母保护好好的照管这个之后呢，他想回到这个这个自己的国家，给人生国王讲清楚这个事情，然后定日子好的迎亲。那么在这个离别宴会的时候呢，一个婆罗门送给他的一斗青稞，那么大药呢他就把这些青稞也许是一种谷物吧，那个因为青稞是藏地可以说是这个生产的，就像牦牛一样吧，前面我们就可以说就出现这个牦牛，这个地方出现青稞，实际上可能是一种这个印度的一种谷物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把这个青稞呢包在衣服当中，就是这个上路了。返回路途中，又经过来时暂居留过之婆罗门家，大药上前敲门，婆罗门妻子在屋里问道谁，大药回答说，我是你丈夫朋友。那女人闻言惊慌说道，我丈夫今日不在家，家中现无一人，丈夫不在时放其他男人进来，死不应你，请你去往别处。大药一听就明白，不让我进去分明是因屋里有其他男人存在。他于是一边对女人说，你既不同意让我进去，我不在此处留宿也罢，一边就端坐婆罗门家门口。当他在返回的途中，又经过这个以前曾经款待过他的婆罗门的就家的时候呢，他上去敲门借宿。那么这个时候呢，婆罗门恰巧不在家里，正是他的妻子在家里。他就说当了解是这个以前借宿的他丈夫婆罗门的朋友来了之后呢，他女人就非常惊慌， 她就说了丈夫不在啊，一个人都没有，如果丈夫不在我把你留在家里呢肯定不合适的，你到别处去这个借宿吧。大家要一听她这个语气吧，语气当中呢带着这些惊慌的这样一种这个语气，反正在掩盖内心当中的这些这个惊慌的时候，一下就知道心中有鬼。而且呢就前世她自己有说了，经过观察她就是喜欢和其他男人厮混的，所以说她通过方方面面观察之后，她就知道这个家里肯定有其他男人的，所以说她自己呢为了就说这个为了揭穿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丑事情，所以说呢就是个一方面讲呢我就走了，一方面他自己呢其实没有走啊，端坐在婆罗门家门口等他的丈夫回来。不多久婆罗门从外归来，当丈夫敲门时，妻子听出丈夫声音，只得将屋中男人藏入家中一口袋内，打开门后大药就与婆罗门一同进家。婆罗门此番对大药又是一阵热情款待。安顿下来后，大药对婆罗门妻子说，我这一斗青稞该放何处？女人答言搁地上即可。婆罗门则打断妻子话头，不可放于地上，这样会被老鼠全部吃光，还是放在口袋里口袋内为好。那么当这个什么他们一起进去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这个她丈夫回来了，然后呢她又是个款待这个大药大臣，然后呢大药就说这个青稞怎么样放在哪里，那么这个女人说放到地上但是她这个婆罗门就认为呢放到地上的话这个老鼠这么猖獗，肯定这个一晚上就把这个青稞全部吃光了，所以说还是放在口袋里妥善保管是好一些的。女人以找不到口袋为由企图搪塞，大药却在屋子角落发现一大口袋，想到可能有男子藏身其中，大药就故意说这里有一口袋，我把青稞就放在这里。那么女人说呢找不到口袋，她就说这个想要搪塞过去，但是大药一下子看到在角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口袋，而且是鼓鼓囊囊的，因为说呢她就想呢肯定是刚才这个男人肯定是藏在口袋当中，所以说呢就为了揭穿他呢，他就故意说呢这个地方有一只口袋的，然后我可以把这个青稞呢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呢这个那女人一听就大惊失色，她争辩说那里不能存放青稞，因里面放有我珍贵物品。丈夫建议道把你那珍贵东西置于别处，还是将青稞倒进去为好。那么她丈夫呢也是这个可以说是也是一直在帮这个大药吧，她这个妻子一直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东躲西躲的，一直不愿意让他们把这个青稞放在口袋当中。那么她丈夫呢也是就是说既然有口袋，然后你的珍贵的东西放别的地方，这个客人的东西呢这个是很要紧的，所以说这个青稞呢也不能随便放，否则被老鼠吃光了，所以说呢你把东西移到其他地方去放，然后呢把这个青稞倒进去为好。大药也从旁吹风，青稞置于地上易被老鼠啃光，最好能置于袋中。婆罗门女人更加恐惧，她面红耳赤争辩说这袋子如此潮湿，正好存放青稞。大药为戳穿她伪装就继续说道，你无需担忧，我自有办法，不会将青稞打湿。然后呢大药也说呢就还是放在口袋里也好的时候呢，婆罗门这个女人呢本身心中有鬼的，所以说呢一看这个事情发展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一下子急起来了，面红耳赤了，他就说呢这个袋子很潮湿放青稞呢肯定是不太合适的。大药呢本身呢就是为了帮助这个婆罗门吧，或者也为了戳穿他的把戏，或者也不这样的话以后呢能够本分一点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说本身来讲作为一个客人你这样去逼别人肯定是不太好的，反正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但是他就说这个大药他有他的目的，所以说呢他就说什么呢，一方面婆罗门说把我的家当成你的家一样的，然后呢这个一方面呢他为了帮助他们呢，所以说呢他就继续讲了，反正呢这个也不用担忧这个口袋可以说是太湿了不能放青稞，我有办法使它不湿。大药于是以兽皮衣及叶落包裹捆绑好口袋，同事故作高声道，我来将湿口袋烘干。言罢就将牛粪木材堆于一处，又将袋子放在上面，摆出御用火烧烤之意。婆罗门妻子此时已是焦虑万分，她胆战心惊想到事情恐难以再遮掩下去，我命休矣。 那么就说是这个大药大臣呢，他就说是这个我来把这个口袋烘干，然后呢就把这婆罗门家里面的这些柴火牛粪呢堆在一起，然后再把口袋呢放在上面，做出要点火的样子，要烤这个口袋的样子。婆罗门妻子一想到这里面这里面藏的是人，即便是不被烤死，那么火一烧起来的时候一乱动，然后马上就事情就暴露出来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肯定是忍不住嘛，这个火一烧了再怎么样在里面就是说假装没人的话也是不行的所以说像这样他自己就非常的担心，他就想肯定这个事情要暴露了，他急忙借机派一人飞速赶往男子家中，到那里紧急呼救说快至婆罗门家中大事不好，要出人命实际上出不出人命还不好讲反正可能就是说事情要可以说要这个闹大了。那男人父亲一听此话立即飞奔而来这个男人的父亲呢也早就知道这个括号里面讲嘛，就是早就知道这个儿子和这个婆罗门的妻子呢就像这样的话相好的事情早就了解了，所以说就听到事情败露了，他马上为了救儿子呢马上就是飞奔而来了。他对大药恳请说恳请道勿烧此口袋，我可将其买下。大药当然不会放过天赐良机，他拿枪捏掉说道这口袋异常珍贵，你恐怕负担不起。男子父亲救儿心切，他一拍胸脯保证说多少我都愿买。大药斜眼望着他说500金币分文不能少，他边说边准备点火。然后他父亲来了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不要烧这个口袋了，我把这个口袋买下来。然后呢大药呢他就是想这个一看的话，既然你这个愿意买的话，然后就不放过这个机会了，那么这个口袋是很珍贵的哦，你自己买得起不，怕你自己肯定是买不起吧。然后他的这个但是就是这个这个男子的父亲呢他就非常就是着急，他想救他儿子吧，所以说再贵的我也要买，多少都愿意买。然后呢大药就说500金币那么就说这个如果能给全的话就卖，真的不给全的话那么就不能卖。所以说呢一边说一边准备点火。父亲深恐儿子奸情败露心想干脆花大价钱以平息事端。于是他便将500金币全部奉上，又换来一力大之人背起口袋就朝家中跑去。他的父亲呢就说是这个怕儿子的事情败露了吧，所以说他就想呢这次花个大价钱把这个事情平息了所以说这个最重要的，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花了500金币，然后呢就是把这个买下来了，又让一个力大的人把他这个背起来可以说跑回家里去了。第二日大药将100金币送与婆罗门，同时叮咛他道你妻子如此放荡不守规矩，你日后定要对他多加提防。然后呢就是第二天早上大药大臣也要这个离开他的家了，首先呢100金币送给婆罗门作为对他的两次可以这个热情款待的报答吧。所以说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也说是这个可以说这个肯定昨天晚上的事情呢可以说这个婆罗门呢肯定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说呢大药就自己给他讲你的妻子呢就是这个不规矩如此的放荡，以后呢日后呢你是一定要好好的就是严加提防。这400金币有劳你带往苍苍森林交给沙嘎父母，还要告诉他们我本非婆罗门，只是为方便索要沙嘎才穿着婆罗门装束而已。我真实身份乃圣僧国人生国王大臣大药，望二老能将沙嘎妥善保护起来。除让婆罗门烧口信外，他还写好一封信也让婆罗门一并带走，自己则返回人生国王那里。然后呢可以说是这个他对婆罗门做进行了交代，然后呢又让这个婆罗门呢把这个400枚金币呢就说带给这个沙嘎拉父母，然后呢再请他说明他自己的真实的身份等等。然后呢他自己回到了这个人生国王那里了。婆罗门抵达苍苍森林后，只将300金币及大药亲笔信交给沙嘎。他看信时碰到有句话如是写道，四分钟若一分未给，则以木质脚镣严惩他。看到此处，沙嘎就知道婆罗门私自扣下100金币，他马上在床下开始寻找起木料。而婆罗门问他你欲寻觅何物，他回答说国王说过若来人欲加害我们可将其抓获，我既为此而寻找脚镣。婆 婆罗门呢到达了这个长生山里，找到了沙嘎啊，沙嘎就是他的家里吧，把这个这个400金币金币当中100枚他自己这个私吞的，然后呢把这个300枚呢交给了这个交给了沙嘎，还把信交给他。但是呢这个沙嘎他在看信的时候呢，里面说得很清楚，四分当中如果一分为给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他偷的钱，实际上应该把它给扣下来。那么沙嘎一看就知道呢，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呢，这个大姚大臣早就知道了，其实上早就知道他肯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手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嫌疑吧，所以早就看得很清楚。因此在信当中呢已经给他讲得很清楚，400枚金币如果就是说少了一分的话就找他要就可以了啊，实际上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婆罗门即使是他把信拆开看了之后，他不一定懂四分作一若一分为给是啥意思。就是像这样的话，一个沙嘎他看了之后呢，肯定是有这么多这个四百枚，然后呢如果就是少了一分的话，是一分为给的话，然后肯定就是他拿了。意思说他就想他就按照这个这个大药信中所讲的，以木质镣铐用木质的这个脚镣呢，然后就是严惩他，然后他自己开始从这个床下面呢就是去找这个这个脚镣。然后当婆罗门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说呢，就说是为了防备其他人加害我们，所以说呢我要把这个脚镣找出来。取出木镣后，沙嘎对婆罗门说，若有人妄图加害我们，我们即可将其抓获。不过不知来犯者双脚持麻是否与此料相合，你替我试穿一下如何？这婆罗门从本性说来就非善良之辈，他心想倒也不妨一试，正好体验一下别人将双脚穿进布料后的感觉。他还不知道自己马上要就说是这个马上要被吃到这个惩罚，所以他想呢，就说让我试一试也是没什么吧，反正我试一下呢也许以后的肯定真正的被别人抓住这样惩罚机会是没有的，但是呢体验一下这个别其他人的双脚被铐住的这个感觉也是可以的。等他刚将脚镣套上，沙嘎立即以钥匙将脚镣锁牢。婆罗门不解问道，你为何要拘捕我？沙嘎义正辞严说道，有人让你将400金币送给我，你却偷偷扣下100，这难道还不足以抓捕你？婆罗门对此深感稀有，他心想这女人真乃鬼怪精灵，大药与他简直太过精怪，于是他不得不将金币完整归还。当就是说这个婆罗门被抓住的时候呢，没办法逃跑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这个奇怪，你为什么把我可以说拘捕呢？沙嘎就说呢，有人让你送400枚金币，但是你扣下100，这个罪名难道还不足以把你抓获吗？那么婆罗门一听了之后呢，非常稀奇，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大药交给他这个金币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也他这个交给他就走了，然后也没有就是跟着他来，他在途中呢悄悄把一百金币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偷偷留下来了，然后送了300金币，然后呢这个女人呢也不知道，然后一下子就能够知道我偷下了100，所以说他就认为这个女人非常的就是这个太过精灵了，然后大药呢也是和他一样太过精怪了，所以说他就想到在他们两个人面前呢没办法耍这个半点花招，所以说只有把这个金币呢完整归还。等父母到来时，沙嘎将大药信函交给二老，并向他们讲了大药非婆罗门，实为国王大臣这真实情况。父母亲友得知后高兴非常，他们由衷说道，我们真乃福报大者，竟能与大臣成亲，我们种姓从此便高攀矣。那么沙嘎的父母回来之后呢，那么沙嘎将这个信交给他，然后交给这个二老，然后又说明大药呢根本不是一个婆罗门，他是一个可以说人生国王的这个大臣，把这个情况交代之后呢，他的父母啊，他的这个亲属啊都非常高兴，他就认为呢，就是我们已经和这个大臣呢，就说接下了这个亲戚了。那么现在我们的种姓呢也开始高攀了，以前呢只是给替别人干活的这样一种这个替别人干活的一个农夫而已，但现在呢和大臣成了亲，所以说他们就认为自己的这个身份呢从今天开始呢就开始就说这个和以前不一样了。接下来众人就为沙嘎沐浴敷药美容，又提供精美饮食衣服，处处加以精心呵护。没过多久沙嘎就出落得越发美丽。 按照就说是什么，按照就说这个大药在信中的交代吧，就是让他的父母好好的就说妥善啊这个保护，妥善的这个保养，所以说他们就花了很多钱，然后呢就说这个沐浴啊，或者就是给他就说敷美容药，然后呢提供这些这个精美的饮食啊等等，反正呢通过这个方方面面的，就是这个可能也不让他下地干活了，可能是这样的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样养了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开始就是越来越美丽了。大药返回国后，人参国王与诸眷属均欢喜接待。国王问他：“你寻妻子之事有无眉目？”大药回答说：“我已找到合适妻子，智慧颇高，令我非常满意。不知国王能否开许将其娶来？”国王说道：“在整个国家中，你都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要你自己满意即可。若你确实深感满意，用财物将他迎娶过来，有甚为难之处。大药高兴说道：“国王既已开许，我立刻就把他娶过来。”然后你就是大药回到了家里面回到了这个城市当中呢，他就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事情呢给国王做了汇报了，然后再请示能不能马上把他这个娶过来。那么必定呢，他就虽然他是一个大臣他是一个国家的重臣吧，但是呢必定还是就说是这个国王的手下统治的，所以说还是要征询这个国王的意见。国王呢就是开许的，你这个在整个国家当中呢，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一种人物，所以你自己如果满意的话，我自己呢是没有什么就说是这个不开许的，我肯定是这个开许的。国王就是大药这个听了之后呢，他就说国王既然开许，然后就马上迎亲了。大药于是亲临诸大臣、师主及四种军队前往苍苍森林萨嘎家中，将妻子娶回国后，两人在城中共享欢乐生活。然后呢大药就是开始以这个隆重的这个迎亲的队伍吧，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些大臣还有这些士族，然后还带领着四种军队浩浩荡荡呢，就到了这个萨嘎的家中呢，把这个萨嘎呢就娶回来了。然后呢两人呢再回到城中之后呢，就共享欢乐生活。此时从北方地区来了500商人，他们带来众多财宝及马匹前来交易。此次是专程赶到圣僧国人参国王治下国家买卖商品。从这个以下很长一段呢，都是在讲这个开始叙述这个萨嘎的智慧虽然就是说是什么，虽然就是说前面呢就大药大臣和他们他和他之间呢就是说是通过问答的方式呢斗智呢也是这个斗过的大家都知道了他是会超群的，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人参国家他的智慧怎么样显露的呢，就是从这个以下几个案件几个事情的处理吧，像这样的话就表现他这个超凡的智慧。就是在这个显现上面呢，大药大臣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呢他能够解决的，有的时候呢他还要问沙嘎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怎么这个方面呢，并不是说是这个其他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要突出他的智慧吧，所以说呢就是大药大臣呢好像显现上面呢就是不如他了这个在这一段当中呢，这个沙嘎是主角了，好像是这个大药大臣又成了这个配角一样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就很清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从这个其他国家来了这些这个500商人到这个人参国家来圣僧国家呢开始做生意。圣僧国中有500长相妖冶之女之妓女，个个擅长勾引男人之术，无论从何方来此的商人，几乎人人在离开时都将所赚钱财花费在这些妓女身上。此次之500北方商人基本人人都相中一妓女，且与他们做过不敬行，为除以不放逸之商主。然后再交代在圣僧国当中呢有500个这个长相非常妖冶的非常这个艳丽的这样一种妓女吧，一方面长相呢就是说这个非常的那个吸引男人，而且呢他们还擅长怎么样就是说抓住男人的心，怎么样就是说擅长勾引男人的这样一种技术呢，他们是非常这个娴熟的。所以说呢不管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商人，反正呢只要是他们盯上了之后呢，离开的时候几乎呢他的钱财都已经被他们就说是这个骗光不能说吧，反正呢都被他们赚去了，因此他们离开的时候呢都没有这个钱的，他们在这个地方做生意的这个辛辛苦苦赚的钱呢全部花费在这些妓女 身上的。这次五百个商人呢也不例外啊，反正呢就是四百九十九个呢啊都被这些妓女就是这个迷惑住，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为他们这个花费了很多钱财啊，只是除了一个这个商主啊，一个不放逸的商主，他始终呢就说是这个没有去接触这些妓女。众妓女中有一老鸨啊，一老鸨这个词就读起来很可笑的，所以说那就是这个什么呢，众妓女中有一老鸨啊，以各种方式试图引诱商主。老鸨好像应该就说是开妓院的这样一种这个开妓院的这个妓女吧，这个叫老鸨啊，有的时候叫鸨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说他自己想要通过各种方式呢，想要引诱这个不放逸的商主，但商主丝毫不为之所动。老鸨就要求其他商人帮自己想办法勾引商主与自己交好。这些商主呢已经就说这个已经入了圈套了，他们就没办法脱身了。所以说看到这个这一剩下一个商主就是还没有和他们一起去这个找妓女的时候呢，这个这个头呢就让这些商人帮忙，然后呢就是能不能够让这个商主和自己交好。众商人便以与妓女打牌等各种方法为他牵线搭桥，但商主依然不随其所转。那么这个这些商主就想办法，然后呢和这些与这些妓女打牌的这样子各种各种方法呢，和让他们见面就是首先让他们见面和让可以说为他这个牵线搭桥，但是这个这个商主呢仍然不随其所转的。这方面也是通过打牌这些方式放逸的这个方式吧。所以说法王仁波切也讲过吧，在这些打牌尤其是这些纸牌呢，它几乎来讲就是一种这个很不好的一种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吧，好像是一种魔王的化身，直接就是魔王的化身。所以他的过失非常严重的，这个其实说呢平时我们应该知道吧，以前呢就是说以前耍八字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是打扑克啊打牌啊，实际上呢这个他这个故事非常重，他直接就是魔的化身，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恶兆了，应该就说是方方面面都要断除了，不但是自己就是一定不能接触这些东西如果一接触马上要烧掉的，然后呢就是其他人呢也不要让他们接触这些纸牌啊这些东西。所以这方面呢都是这个就是我们也讲过呢，就是这个魔的化身直接就是说这个他的伤害力是特别严重的，他这个也是一种大的恶兆吧，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这个是附带讲的吧，其实实际上和这个地方没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要知道是不是我们在放假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打牌呢，根本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能这样。一方面呢就是说四人金刚这些戒律当中也讲过，一方面法王仁波切专门是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严厉的呵斥过这些事情，就是像这样的话它完全都是魔的化现就是这个过失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从现在开始牢记住这个问题，反正呢就不能做这些这些打牌这些这个纸牌尤其是现在的扑克牌这些完全不能去玩不能去耍的，如果是这样去做的话，它就是这个已经被魔可以说是已经这个摄受住了我们可以直接讲就是这样，因为它是魔的化身的缘故，如果自己沉迷于其中然后让别人打然后怎么怎么样的都是很不好的事情。老鸨使出浑身解数又是对商主喜笑又是为商主搔痒。谁料商主却说，我不会被你引诱，你再如此行事又有何意，只能自寻痛苦而已。那么这个商主还是就是说在这个妓女他做出各种的引诱的这个招数的时候呢，他还是就是说这个不忘是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正念吧，还是呢不为之所动的，而且还要讲，我反正肯定是不会被你引诱的，你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只能是自寻痛苦而已。这宝儿不甘心被商主冷落，他就挑逗说，我要是成功将你诱惑到手你会以何物打赌。商主冷笑说，五匹马你看如何，若你成功诱惑我，五匹马就白白奉送。宝儿也痛快答道，若不成功我既不取你一分钱才供你受用。他们就开始呢就是这个打这个赌，打赌之后双方各下苦功拼命进攻拼命进攻或处处设防但老鸨一直未得手。 其他商人对商主劝解道，这女人已无法拯救你，也不如履其诺言与她免费享受。商主却说，诸位朋友，你们并不知情，我一夜间做梦时已与她梦中行过不尽兴。商人能将此话传与老鸨，他立即找到国王及其手下主要裁决者，说道，他与我已行不尽兴，赢输给我五匹马。商主则言，这恶性女人分明是在胡说，我何时与她做过不尽兴？那么就说，当这个女人一直没有办法，就说是这个得手的时候呢，那么其他商人就劝这个商主呢，就说你可是不是可以？因为她这个女人始终没办法引诱你，实际上你已经赢了，你已经赢了之后呢，你可以这个免费的享受她。商主就是说呢，你们不知道真正的内情，实际上呢，我在这个在夜晚做梦的时候呢，在梦中和她已经行过不尽兴了。那么这些商人呢已经被这些妓女已经控制住了，所以说呢，这个话一听到这个话之后呢，马上把他的话传给这个打赌的对方了。那么这个老鸨呢，他马上就是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就认为自己已经赢了，他就认为自己肯定能够得到五匹马，所以说呢，他就向这个国王，然后是手下的这个主要的人员说到呢，他应该输给我五匹马，但是商人不承认呢，这个方面毕竟是梦中，所以说在实际上呢，他没有做过，所以说他不甘心把五匹马就说是输给他，他就说呢，这个女人是在胡说。实际上我是没有和他做过不尽兴的。这个女人就是说呢，她的梦中这个是她承认的，就是说对方在梦中做过，然后这个男人他就说呢，梦中做过应该不算数的，所以说呢，实际上呢，在白天的时候，或者不是白天吧，就在醒觉的时候是没有做过，所以他不承认。两人既如此，在国王与大臣前一直争论不休。从上午开始就持续唠叨不止，国王一大臣到下午时已饥饿难耐，个个心生厌烦，他们在说过此问题等以后再议后就各自归家。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国王和大臣面前一直争论，那么就是说女人说我赢了，那么上主说我赢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直都说各自的理由，没办法就说是这个裁决，国王没办法裁决，手下的大臣呢也是没办法裁决，所以说从上午到下午，最后实在没办法，这些国王大臣都开始生厌烦心了，就说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吧，说像这样的话就不管了，就各自归家了。大要回家后，沙嘎问他，大人，你今日上朝费时如此之多，到底都在做甚大事？大要长叹一声，这个方面就是大要好像也是显现上就是没有办法了吧，以前的话任何事情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拦住他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开始叹气了。大要长叹一声，我们今日为一件事而裁决不下。接下来大要就将情况全部讲给沙嘎，他闻言沈笑说，如此简单之事你们竟无法解决，这怎能与有志男人身份相符？大要不服气说道，你有本事不妨一试。沙嘎当仁不让，凭我智慧定能守到擒来，你可将他二人约至水池边，连同五匹马也一并牵去。当二人在辩论时，若老鸨言两人已轻行不尽行，故应得马五匹，商主言止于梦中行不尽行，不应给马，此时你可执马落于水中之身影，对鸨儿说，你可将影子领回。若他说这我怎能做到，你即可对他说，于梦中行不尽行亦与此相同。所以说就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大要把这个事情说，这个事情裁决不下来，到底是什么样事情不好解决的时候呢，这个沙嘎他就说这个好解决，实际上呢就说这个实际上你们可以和这个把这个什么就男女双方然后带五匹马到水池边上去，如果就说这个宝儿呢他又说是确确实他赢得五匹马的时候，因为在梦中做过不尽兴，赢得五匹马的时候呢，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以后让他就是商主把这个这个水里面的马的影子给他就可以了。他就是说呢，这个水里面的马的影子我怎么领得到呢？或者就是说这个怎么算是真马呢？你就可以回答了，梦中做不定型还是一样的，反正呢一个是梦中，一个是水中的倒影，这两个从这两个角度来讲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如果认为做了不定型的话，那么你就把这个五匹这个水中马就是水中马的这个影子你让它带走就可以了，它绝对无法可说的。大要听后深感满意，他立即按沙嘎所言一一照办。国王及诸大臣听说大要已将事情处理完毕皆深觉稀有，那么实际上呢实际上呢还是这个商主他还是获得了胜利了吧，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实际上他处理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 国王听到这个事情已经被大药处理完之后呢，就非常这个稀有。国王对大臣对大药说：“我们昨日费时一整天都无计可施，你这办法是从何而出？”大药答以：“是妻子沙嘎所想。”国王、大臣及当地民众自此之后都议论说：“农夫之女沙嘎真乃智慧超凡。”沙嘎美名从此开始遍传当地。那么就说当处理完这个事情，而国王和这些一切民众都知道这个难题就是已经被这个大药的妻子一个农夫之女沙嘎他已经就是完美的处理好之后呢这个沙嘎的美名从此开始遍传当地了。这个是成功的处理第一个事情。然后呢其后又有从北方来此地之商人向国王进献聘马两匹，这两匹马为一母一女。来人问问国王哪匹为这个哪匹为良马中之老母马，国王一时无法区分。那么就是后来呢又有从这个永远从这个北方呢带了两匹马给国王献供。献供的时候呢就请国王看一下，那么这两匹马呢都是母马。都是母马的话，那么谁是这个母亲谁是他的这个女儿算不算女儿，应该一个是他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是母马，一个是他的这个一个是他的这个孩子吧。所以说怎么样区分呢，实际上有的时候确实不好区分的，因为这个马长得很快的。马长得很快呢，虽然就是说一个是母一个是女，但是呢就是说他长得很快的缘故呢，他很快的时间当中就可以和他的这个母亲呢长得这个一样高大的。所以说呢又都是这样一种这个母马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这个皮肤啊或者毛色都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就说是怎么样区别谁是母谁是女呢，这个方面的话国王无法区分，手下大臣呢也是无法区分。大药又向沙嘎讨主意，沙嘎告诉他说马毛粗糙者为老母马，马毛细腻柔软光洁者为小马驹。国王对沙嘎智慧再次深感惊叹稀有。那么沙嘎他出主意的时候怎么样辨别呢必定就是这个母马他自己呢就是说生活在世间的这个时间比较长，而这个小马呢他就说是属于这种这个刚到世间不久吧，所以说他的身材这方面虽然和这个母马一样高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老母马的这个这个毛色呢必定要粗糙一些，而这个小的母马呢他的毛色要细腻柔软一些光洁一点，说就凭这一点可以区别。然后呢在其他的地方吧，其他的可以说是这些这个传记当中也提到过有类似的这样这个区别这样一种这个母马和这个他的这个这个孩子的这样一个区别，就是什么样区别的呢，他就说是把他就说告诉的时候呢区别这个母马和这个他的孩子的时候，你就把一束青草或者就说把这个很甘美的这个草呢放在这个两匹马面前，看谁就是说看谁把这个草推给对方。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一匹马把草如果他自己不吃把这个草推给旁边这个这个马的话，他就是母亲他肯定是母亲，因为他母亲呢必定是爱护自己的子女的，所以说他首先不愿意享用，他首先让他的子女享用。如果他一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区别这个推草的这个马呢是母马，然后呢吃草这个马呢肯定是这个他的孩子。这个方面其他地方也有这样抉择的，但这个方面是通过他的毛色是粗糙与腐，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还有一人手执两毒蛇来到国王前问道：“请问何者为雌蛇，何者为雄蛇？”大药再次向沙嘎请教，他边笑边戏言道：“人们都夸你为国王大臣中有智慧者，连区分雄雌蛇都搞不明白，还算什么智者？”大药愤愤不平道不平说：“你又有何锦囊妙计，不妨道来听听。”他胸有成竹回答说：“我当然分辨得出，这原本就异常简单你可将一竹竿裹以棉花或光滑皮毛，用它轻轻抚摸蛇背，若蛇无法堪忍则为雄性，若愿意接受则为雌蛇。”他就说在这个区别这样一种雄蛇雌蛇这样一件事情当中呢，那么就说这个国王和这些大药大臣他们呢就没办法区别。那么就说沙干他就说呢这个好区别，那么就用一个竹竿一个这个一个杆子一个棍子上面裹上这些这个棉花或者比较光滑的东西，然后用这些用这个杆子呢用这个杆子去这个轻轻的去抚摸这个蛇的背，如果这个抚摸的时候呢这个蛇无法堪忍他就是非常的躁动的话，这个肯定是个雄蛇然后呢如果就说是这个抚摸的时候呢他不动愿意接受呢这个就叫雌蛇，那就是从这个方面呢 来进行这个分别，这些都是一种经验啊，这些都是一种智慧啊，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做的抉择了。还有一些地方讲的是分辨这个雌色雄色的时候呢，就把它放在一个红色的一个这个丝绸上面。放到这个红色的丝绸上面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放上去的时候，如果说这个蛇开始不安的躁动的时候呢，它就是雄蛇。然后如果就是非常驯服的趴在这个绸缎上面呢，它就是雌蛇。其他地方也有这样分辨的这个方式。南方又有一商人带来檀香木，但众人均不知头尾如何分辨。沙嘎则令人将木块投于水中，以下层者为树根部。然后呢，就是又有南方的商人带了一块檀香木一个方形的檀香木吧，锯得很规整的一个檀香木。然后呢，他请这些人过往等辨别这个檀香木当中哪个这方面是这个可以说头，哪个地方是尾，或者就是说这个根部和头部怎么样区别呢？沙嘎呢就命人把这个檀香木放在水中当中的时候呢，它由于有一头昂起来，有一头沉下去，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根部，因为它必定比较重它这个根部比较重的，所以说呢沉下去这部分呢就是根部。从这个方面呢也是做了回答。国王有次为了知众中有谁精于观察如意宝，就在王宫顶上置一圣床，圣床顶部系如意宝，王宫下面有一水池，波光荡漾，能从中显现如意宝之光芒与影像。国王派人广宣道，谁能辨别发现如意宝，我可将大量财富送与他。其他大臣得到消息后，纷纷来到水池边抓捞水中如幻似真之影像，但全都空手而返。沙嘎则一语中的，此乃王宫顶上圣床顶端所系如意宝之水中影像，仅为幻变显现而已。应至王宫顶上，从圣床下取下圣床下，是不是圣床上？反正这个方面，圣床上取下真正如意宝。如是造作后，大众皆赞叹沙嘎智慧出众。然后呢，国王又为了观察这个谁有智慧，然后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吧，把这个如意宝放在这个皇宫顶上的一个圣床上面。然后呢，通这个如意宝的这个投影吧，它就是投影到这个水池当中。就是说在这个水波荡漾的这个水池当中所显现到如意宝的这个形象呢，就非常的这个逼真非常的逼真，不像是一个影像，否则呢也不会轻易的把这些大臣呢就是说这个欺骗吧，不会轻易的欺骗。就是说他通过这样一种缘起，而且如意宝投到这个水池当中的这个他这个影像是非常逼真的，通它的颜色或者方方面很逼真，所以说引诱这些大臣在水中去找去捞取，实际上呢都没办法捞取。沙嘎他就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是水中这个是假的它是一种幻变的幻想而已。实际上呢，这个如意宝是在王宫顶上的圣床上面这个上面呢就是一个投影投下来之后呢，就是好像就是在水中猛触就是非常逼真的就在那个里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个方面做了观察这样如是造作后，大众皆赞叹沙嘎智慧出众。此时原先执掌大权之六大臣亦被沙嘎焦虑相貌所袭行，他们试图以金银财富引诱他与自己相爱，但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动摇他坚贞不二之意。他们妄念纷飞之时，不免身体力行，轻举妄动起来，但始终无因得逞。那么下面这一段呢，主要是讲沙嘎他怎么样这个戏弄六大臣的这个经过怎么样戏弄，通过他的智慧戏弄六大臣的经过。沙嘎了知其意后，就问大药，你们这里年轻貌美之女子被男人引诱后进行反击时，有无特殊规矩？大要不明所以，指的如实答来，跟别处情况也无太大差别。男人希求女人，女人明白对方心意后，有智慧者未必会受诱惑。然后呢，就说这个沙嘎就首先问这个大要吧，在你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年轻美貌的女子被引诱的时候进行反击，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讲法，什么特殊的规定？因为一个地方一个规矩，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要把这个问清楚。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什么《格言保证论》当中呢，沙迦班子呢也是提醒这些修行人。所以说呢，一个地方你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首先你就问当地有什么样特殊的忌讳，有什么样特殊的规矩，否则的话，你不注意一下犯了规矩之后呢，就很不好。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做在世间的人。 人规方面吧，一个地方一个规矩，你必须按照他的规矩去做，像这样的话你方方面面就很顺利，否则呢徒子给自己找了很多这样麻烦的。或者就是说我们如果就是说在藏地待久了，或者韩地的寺庙的时候是仍然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吃饭的规矩啊，或者就是说这里把自己这个礼拜的规矩都有很多很多的，所以说你不注意一下子犯了别人规矩的话，也许是饭都吃不了，然后直接赶出来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会发生的。所以说到一个地方之后呢，看不懂不切以前也这个他也说过吧，他有个习惯，他就一到地方这个到一个新地方之后，他喜欢打听，比如说以前到印度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规矩，有什么忌讳，然后呢就喜欢什么东西，首先把它打听清楚之后再去做事情就非常方便。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以前跟我们讲这个根源宝尊论的时候呢，他老人家讲他自己亲身听啊这个亲身的这个经历吧，或者就是他自己怎么样做的，然后他就说有一种策例的意思吧，这些弟子呢也应该这样，到了一个地方新地方之后呢，首先询问啊这个方面忌讳啊规矩啊，这方面了解之后呢啊自己就是做起事情呢就比较方便了。这个时候沙嘎他确实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首先询问你们这个地方啊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定，有什么特殊的规矩，大家就说呢和其他地方一样的，你们那个地方是怎么样，我们这边也是怎么样的。不过呢就有智慧的人呢未必会受到诱惑吧。沙嘎又问他，若女子捉弄男人有无不义理之处，大家不知妻子意欲何为，只得三叶提醒说还是小心谨慎为妙。沙嘎就吩咐他你只管装病就是，我只想耍弄他们一番。那么大药就说是不知道妻子他到底想干什么事情，他就还是提醒善意提醒，就说小心谨慎好一些吧。那么沙嘎就说你不要管，那么你装病就可以了，我只想把这六大臣呢就是戏耍戏耍。大药假装生病后沙嘎派人到处宣传大药病情非常严重，急需有人做事扶持。他随后就用衣服盖在木头上置于家中，装扮成卧病在床之大药，然后就对六大臣分别说，大药现今已病如膏肓，若你要来则可与外人不知晓时在某某时辰准时前来。他接着又备好六只大箱子放于家中，六人各按与他约好至不同时间依次前来，沙嘎则凭巧计将他们各个剃出须发塞入箱中。那么就是具体他是怎么样一种巧计呢，这个没讲啊，反正肯定就是通过他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然后利用这个大臣的心理吧。这个大臣呢就是盼了好长时间了，好不容易盼到这个好消息，所以说呢肯定他就说是这个他这个内心当中是没有什么防备的，所以说呢沙嘎他本身就非常的聪慧，而且呢又抓住这些大臣的这个心灵呢，一下子把他们制服了，把他们的这个须发剃除，把他们塞在这个大箱子当中。第二日他四处散发消息说大药于昨日不幸死亡，王妃及诸眷属等众人闻言皆感悲痛，他则把六只箱子拿到人参国王面前说道，大药已死，他所有之珍宝财物全在箱中。国王感慨说道，大药死时还不忘对我行供养，说罢言罢不由痛哭失声。那么这个因为他们必定是重臣嘛，就说是个什么呢，就是说大药和他的妻子也是国家的重臣，也是和国王的关系非常好，所以说开这个玩笑呢肯定后面的话不会追究他们的，所以说呢他就通过这个方式呢，就是国王都被欺骗了，就说是大药已经死了，大药死了之后还对我供养这么好，所以说开始这个痛哭失声了。恰在此时，大药却以鲜花花幔装饰己身，从另外地方突然出现在国王面前。他边顶礼边故作委屈说，大国王，你对我太不慈悲，我人尚在世你就已将我财产没收。他这个大药这个时候正在哭的时候呢，大药就出来，而且呢就是以花幔就鲜花花幔装饰自己的身体，突然出现在国王面前，一边顶礼一边很委屈，就是说如果我死了你没收财产可以，我现在还人还在你就把我的这个财产没收了，开玩笑的方式给国王这样一讲。国王惊讶万分，这是从何说起，我根本未没收你财产，是你家人亲自送来。沙嘎他亲口说过，大国王，大药已离开人世，此乃他全部财富珍宝，希望国王能接受，我现已成寡妇，失去丈夫定会令别人趁机欺侮，财产也会被他们抢夺，还是供养国王为上策，此乃他亲口所言。国王就是说听到这个话之后呢也非常奇怪吧，我没有没收你，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家人送过来，而且他亲口讲呢，大药死了我成了寡妇了，肯定这些财产呢总有一天被别人抢走的，我没有能力保护他，所以说呢供养国王是一个上策，这个是他亲口讲的，不是我要没收你的财产。 大概见时机已成熟，六大成已稳稳落入自己构中，这才为人生国王打开箱子。于是须发皆无之六大成一一从箱中现身，各个手脚皆被捆缚。那么大概一看时机成熟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箱子打开了，然后里面呢就是不是什么珍宝，那么就是六大成啊，就说这个须发皆无，然后呢而且手脚被捆缚的啊，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国王笑问道：“此乃谁之计策？谁之计谋？”大要回答说：“沙嘎所为。”于是就将前后经过讲与国王。国王心下暗想：“这聪明女人竟能成功捉弄六大臣，其智慧真乃不同寻常。”那么，当这个国王了解了这个前后经过之后呢，怎么样六大臣准备打他的主意？然后呢，这个沙嘎呢又怎么想？就是说这个捉弄就是说这个制止他们，让他们老实一点。所以说怎么样？就是说是什么？就是定下这样一种主意，把这个全部给国王讲了。国王呢，一方面呢，以前呢他自己受了六大臣很多气吧，所以说呢他也知道这个六大臣呢，他们就说这个。他们也是这个不是一个这个好人，所以说呢像这样他自己也是非常这个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开心吧，他看到这个六大臣被捉弄了，一方面呢就很开心，一方面呢就是很佩服这个非常佩服这个什么就沙嘎他的智慧，成功的把六大臣都捉弄了，同时捉弄六大臣，所以他智慧的确实是不同寻常的，一方面智慧，一方面还有勇气啊，方方面面反正都是非常就是出色的。而国王自此后也对他日益满意，愈发恭敬，很多地方都开始传扬农夫之女沙嘎真正了得，好生厉害。国王对大耀亦羡慕不已，大耀确实有福报，能找到如此贤惠妻子。然后就说什么呢，就说这个国王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啊，就是说很多难题他解开了，然后都这个就是说朝中的这个重臣六大臣呢也能够就是轻易的耍弄啊，这个像这样的话轻易的这个玩耍他们，他就非常的佩服他，他就一方面呢很佩服这个沙嘎，一方面很羡慕这个大耀啊，他确实太有福报了，他的妻子有这么贤惠啊，有这么端庄，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就是说这个非常羡慕他，所以说他开始打主意了，怎么样找到像这样的一个妻子呢，所以说他后面就开始可以说是想办法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